今日我要睇《马福音》第八章一至十六节。
这段经文很长，
一段经文很长，
讲了好几件事情，
讲了好几件事。
我在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越读越觉得这段经文有一个中心的信息。
我在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越读就越觉得这段经文有一个中心信息，
就是叫瞎眼的得看见，
所以就叫得看见。
谁是瞎眼的呢？
应该会瞎眼呢？
在这段经文当中，至少讲到三种不同瞎眼的人。
喺呢段经文至少讲咗三种唔同嘅瞎眼。
第一是法利赛人，
第一法利赛人。
在十一到十三节，他们来盘问耶稣，想要试探他。
喺十一至十三节，佢哋要盘问嘅试探耶稣。
第二是耶稣的门徒，
第二系门耶稣门徒。
十四到二十一节记载了他们与耶稣的一段对话。
十四至十一节记载咗佢同耶稣一段对话。
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
耶稣同佢讲话：“你有眼睛看不见吗？”
第三是伯赛大的一个瞎子。
第三系伯赛大一个瞎子。
在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他是真正肉眼看不到的瞎子。
啊，二十六节，我睇到佢真系睇唔到嘅瞎子。
而耶稣让他重见光明，
耶稣让佢重见光明。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三种瞎眼的情形。
我一走睇三种瞎眼情形。
我们首先看的瞎眼的是法利赛人。
我首先睇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
十一节我们看到他们出来盘问耶稣，
十八节我出嚟睇到盘问耶稣，
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耶稣要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
他们的动机很明显是要试探耶稣，
佢动机好明显系要试探耶稣。
但让我们记得在八到十一节的时候才记载说，
大家注意八至十节嘅记载话，
耶稣行过一个非比寻常的神迹，
耶稣就行咗非比寻常嘅神迹，
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了四千人，
用七个饼同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
这个神迹才刚发生没有多久，
呢个神迹啱啱发生冇几耐，
法利赛人就跑来找耶稣提出这个要求，
法利赛人就嚟揾耶稣要提出呢个要求，
他们要耶稣当他们的面行个神迹给他们看，
可以耶稣当他们的面行个神迹给
他们
看，
因为他们拒绝相信他们所听说的，
因为拒绝相信他们所听说的。
虽然在之前有至少五千人可以见证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他们，
所以其实用五千人可以证明耶稣没给我用单一鱼喂饱了他们，
这次又有至少四千人可以见证耶稣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了他们，
这次有至少四千人证明耶稣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了
他们。法利赛人拒绝相信这真的是神迹，
发了劝回去相信那个像神迹，
他们来盘问耶稣，还不只要耶稣行个神迹，
他们盘问耶稣，总之要耶稣行神迹，
还特别要求要从天上显个神迹，
仲特别要耶稣从天上显神迹，
意思是说啊，那些让人肚子吃得饱的是地上的事，
意思系话呢啲俾一啲人食饱系地上嘅事，
这里面有很多可能的解释，谁知道是真是假？
呢度有好多假设，边个知道真定假？
有本事耶稣你从天上弄出一个人弄不出来的现象给我们看看，
有本事耶稣就喺天上面即刻弄到神人可能弄出嚟神迹俾大家睇下。
在过去几次的信息当中，我们已经多次谈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
我哋过去几次讲到里面已经讲过法利赛人同埋文士嘅问题。
他是当时犹太人当中教育水平最高、最聪明、最出色的知识分子。
佢哋当时系最聪明、最出色嘅知识分子，
也是对信仰最认真、最热心嘅一群人，
亦都系对信仰最认真、最热心嘅一群。
但是很奇怪，
但系好奇怪，
耶稣一出来讲到，一般老百姓一听耶稣讲到就稀奇。
好奇怪，耶稣出来讲到，一般老百姓一听到耶稣就好稀奇，
觉得耶稣把圣经的真理讲得好清楚啊，
觉得耶稣将圣经的真理讲得好清楚，
而且还有一种让人折服的权柄，
亦都觉得佢有让人一种折服的权柄，
所以大家一听就感觉到耶稣至少是一位神所派来的先知，
所以大家都相信耶稣至少系一位神派来的先知，
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却带头反对耶稣，
但系法利赛人同文士带头反对耶稣，
他们每次去听讲到的时候，都是带着怀疑的态度。
每次听讲到带住怀疑态度，
而且是想要找到可以批评攻击耶稣的把柄，
而且想找到攻击耶稣的把柄，
想要推翻别人对耶稣的信心，
推翻对耶稣的信心。
耶稣好几次出于怜悯医治了有各样疾病的人，
耶稣好多次出于怜悯医治有各样疾病的人。
一般老百姓看到这些事情，就或者他们亲身经历这些医治，就相信是神迹，就把荣耀归给神。
一般的百姓看到这些奇迹或者亲身经历的医治，相信这些神迹将荣耀归给神。
而法利赛人呢？
法利赛人
好几次医治的神迹发生的时候，他们都在场。
好几次医治发生的时候，他们都在场。
只是他们关心的总是耶稣有没有触犯他们定下来安息不能治病的那些规矩。
但是他们只是关心耶稣有没有触犯他们定下来安息日和自己的规矩。
所以同样一个神迹发生在众人的面前，
所以同一个神迹发生在众人面前，
正常的人都是惊喜赞叹归荣耀给神，
一般的人都会惊喜赞叹将荣耀归给神，
而法利赛人却好像完全没有看到神迹一样，
以法利赛人就好像完全看不到神迹，
只在那里关心，哎呀，这次我们收集到什么证据，
只是关心，哎呀，我有没有收到什么证据，
抓到什么事情可以来碰到耶稣，
捉到什么可以控告耶稣。
他们之所以会在神迹发生的时候眼睛看不到，是因为他们心硬，
因为他们所以在神迹发生的时候看不到，是因为他们心硬，
他们出于骄傲有非常强烈先入为主的成见，
他们出于骄傲有强烈先入为主的成见，
他们就好像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所做的一切事，
他们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所做的一切事。
大家记得约翰福音九章记载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用了福音第九章记述了最典型的例子，
耶稣医治了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人，
耶稣医治了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人，
所有曾经见过的瞎子人啊，看到他能够看见，都为他高兴，都感谢赞美神。
所有曾经见过的瞎子人，看到他现在能够看到，都为他高兴，为他感谢赞美神。
只有法利赛人硬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事，
只有法利赛人硬是不能够接受这事。
他们三番两次的把这个瞎子找来询问，
他三番四次这样医治个瞎子来询问。
不止找他，还找瞎子的爸妈，
直接找他就找他爸妈。
法利赛人为了要否定耶稣，拼命的想要证明那瞎子不是天生就瞎眼的，他本来也不是瞎眼。
法利赛人为了想否定耶稣，硬是就要说这个瞎子原本就不是盲的。
等到发现那条路走不通，他们竟然威胁瞎子和他的爸妈。
他发现这条路行不通，他竟然威胁瞎子的和他爸妈。
不准他们承认耶稣是从神来的救主。
就是曾经耶稣还从神来高举，
那得医治的瞎子后来说出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
但是得医治瞎子后来讲出了一针见血的话，
他对法利人说，法利赛人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
他对法利赛人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奇怪。
真的，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法利赛人却视而不见，真是奇怪。
真系一件显而易见嘅事，法利赛人视而不见，真系奇怪。
在那一次，法利赛人后来和耶稣有一段直接的对话。
后来法利赛人同耶稣有一段直接的对话。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耶稣话：“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句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同他一齐喺嗰度嘅法利赛人听到佢话就话：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耶稣同佢讲话：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家反对最激烈的是我妈妈。
我啱啱信主嘅时候，起初屋企反对最比较激烈嘅系我妈咪。
那时候我爸爸没说什么话，
我爸爸冇乜嘢讲。
但等到我们认真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
但系到我哋认真向佢哋传福音嘅时候，情形就唔同。
我妈妈原本不敢去教会，
我妈妈原本不敢去教会。
等到去了几次之后，她就发现她原来有了一些很多成见都有偏差。
但系到后来去咗几次之后，佢就会发现佢原本有好多成见都有偏差。
但他的心很单纯。
可是不单纯，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探索和心中的挣扎，他就决定停止去拜他拜了几十年的民间宗教。
经过了一段时间思想探索和心中的挣扎，他自己决定停止拜他拜几十年的民间信仰。
他开始认真的想要认识神，
他开始想真正认识神。
那我父亲是受过高等教育，
我父亲受过高等教育，
无论在朋友或者在同事之间，都是被人推崇品学兼优的正人君子。
我父亲受过高等的教育，无论在朋友或者在公司的同事里面，都是被人推崇品学兼优的正人君子。
无形当中，他心中就有极高的自负。
无形当中，他心中有极高的自负。
他特别轻看所有信教的人。
和信仰所有宗教的
认为那些都是个性软弱借宗教寻求心灵寄托的人，
因为他认为这都是个性软弱借宗教寻求心灵寄托的人。
他特别难以忍受的是，我不只成为基督徒，后来还放弃原来的专业，成为全职的传道人。
他 佢尤其是难以忍受嘅系，我唔单止成为基督徒，脱离众神，放弃咗原来专业，成为全职嘅传道人。
而且不止我信，我的哥哥姐姐也都信主进了教会。
亦都唔止我信，后来我哥哥姐姐都信主。
我父亲退休之后来美国定居。
我父亲退休之后嚟美国定居，
每个礼拜不止去教会，还去上布道班的主日学。
我都来翻唔单止去教会，仲去布道班主日学。
每天早上五点不到就起来读圣经，
五点早上五点唔到就喺度读圣经，
一边读一边做笔记，写得密密麻麻的，
一边读一边做笔记，写得密密麻麻。
但他跟法利赛人一样，目的不是要认识耶稣，
但系目的同法利赛人一样，目的唔系认识耶稣，
是要挑毛病，
而系挑毛病，
想要证明耶稣是不可信，
证明耶稣唔可信，
想要救他的孩子出来，
所以救佢嘅孩子出嚟。
但我父亲原本待人处事向来是温文儒雅，风度翩翩。
我父亲本来系处事向来都系真温文儒雅，风度翩翩。
但在信仰上，因为他就骄傲心硬，
但系信仰上因为骄傲心硬，
所以他不止一次在家里面跟我姐姐哥哥为了信仰的辩论吵得起来。
所以佢唔止一次喺屋企同我姐姐同我哥哥为咗信仰事去吵起嚟。
他还在教会的慕道班的主日学，把一位位老师弄到招架不住，
仲喺慕道主日慕道里面将一位位老师弄到招架不住。
当时在他的眼中，我们真的是像他所深信不疑的、啊、一群傻瓜，被宗教给迷惑。
当时在他眼中，我们真的是一群深信不疑，一群傻瓜被宗教迷惑。
等到后来他蒙神的怜悯信了主，
但后来他蒙神的怜悯信了主，
他的态度才转变，
所以态度开始转变。
他后来有好几次竟然在听了信息之后，忍不住去在众人面前哭了出来。
后来他有好几次在听了信息之后，忍不住在众人面前喊了出来，
承认自己过去抵挡神的罪，
承认自己过去抵挡神的罪。
他说这话就好像诗歌七恩典的那句歌词所说的，
他就好像诗歌七恩典里面一句歌词所说，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瞎眼今得看见。
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其他宗教领袖都像瞎了眼一样。
在圣经里面，我看到很多法利赛人和其他很多犹太宗教领袖都像瞎了眼一样，
他们看不见耶稣是神，
看不到耶稣是神，
甚至恶意攻击他，
甚至恶意攻击他。
但是感谢神，这些人当中后来好几位信了主。
但感谢神，在这些人当中也都很多位信了主。
我们要记得后来亲手安葬耶稣身体的亚利马太人约瑟，是犹太宗教领袖议会当中的成员之一。
后来亲手安葬耶稣的亚利马太的约瑟是犹太宗教领袖的成员之一。
帮忙他安葬耶稣的另外一个人，就是曾经在夜里私底下来找耶稣的尼哥底母。
帮他一起安葬耶稣，也都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曾经在夜晚私底下找耶稣的尼哥底母，
也是在犹太人当中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
他犹太人当中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
他们本来是怕被其他宗教领袖议论，
他们怕被其他宗教领袖议论，
就只暗暗的做耶稣的门徒，
就暗暗的做耶稣门徒。
但是很显然，他们后来公开的表明他们跟随耶稣的决心，
还有之后他们公开表明他们跟随耶稣。
我们也别忘了保罗，
我都冇唔记得保罗，
他把福音传遍小亚细亚，甚至带进欧洲大陆，
他将福音传遍小亚细亚，甚至将福音带进欧洲大陆。
而他原来是一位热心逼迫基督徒的法利赛人，
原来他因为热心逼迫基督徒的法利赛人，
后来却信了主，
后来信了主。
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了有好多原来在犹太教里面担任祭司的，后来也信了主。
使徒行传都记载咗好多位原来犹太教系担任祭司，后来都信咗主。
这些都是耶稣让瞎眼的得看见的具体实例。
呢啲都系主耶稣俾瞎眼得看见嘅具体实例。
今天仍然有很多的人是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
今日仍然都有好多人好似耶稣时代嘅法利赛人，
或者是像我父亲过去一样，
或者好似我父亲过去一样，
骄傲心硬的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耶稣，
骄傲心硬咁样以敌对态度嚟对待耶稣。
但是神是满有怜悯慈爱。
但是神仍有慈爱怜悯，
他仍然希望开我们每一位心灵的眼睛，
他仍然希望开我们每一位人的心灵眼睛。
像圣经所说的，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就好像圣经所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接下来我们要看瞎眼的是耶稣的门徒，
接下来他又瞎眼的是耶稣的门徒。
十四节，门徒上船之后发现，哎，忘了带饼。
十四节门徒上船之后发现忘了带饼，
耶稣趁着机会提醒他们要防备法利赛的笑和西律的笑。
耶稣曾经会提醒他们要防备法利赛的笑和西律的笑。
耶稣会这样说，很显然是跟刚刚发生法利赛要耶稣行神迹的事是有关的。
耶稣这样说，很明显又跟刚刚发生法利赛人要耶稣行神迹的事有关。
这边还提到西律，
这里还提到希律，
因为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事情，如第十节所记，是发生在大马努他。
还有几？因为法利赛人在试探耶稣时，就好像十节所讲，是发生在大马努他，
那是希律王管辖的境内。
在希律王管辖的境内，
离希律住的地方很近，
离希律住的地方很近。
路加福音有记载说，希律王也是抱着很想看耶稣行神迹那种心态。
而且路加福音有记载，希律王亦都系抱住想睇耶稣行神迹的心态。
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耶稣的意思系
那种高傲，说要神行个神迹给我看看我才信的那种心态，就像八面的笑一样。
呢种高傲要神行神迹俾我睇，我先至信嘅嗰种心态，就好似会发泡嘅面包一样。
那种心态是会传播感染的，
呢种心态系会传播感染。
耶稣要他的门徒防备，不要掉进那种陷阱。
耶稣要佢哋门徒防备，唔好掉入呢种嘅陷阱。
谁知道这些宝贝门徒听不懂？
点知门徒听唔明？
一听到笑这个字，就想。跟吃饼有关，
看到好料子就意外同吃饼有关。
耶稣十分失望地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
耶稣好失望同佢讲话：“你哋要点解冇饼就议论呢？
还不行吗？还不明白吗？
仲唔醒悟？仲唔明白呢？
有眼睛看不见吗？
有眼睛看不见？
有耳朵听不见吗？
有耳朵听不见？
也不记得吗？
亦都唔记得吗？”
耶稣接着问他们记不记得五饼二鱼的事。
耶稣接着问他们记不记得五饼二鱼。
要问他们记不记得喂饱四千人的事。
要问他们记不记得喂饱四千人的事。
他们当然都记得，
可是当然记得。
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你们的表现怎么像是个健忘的人呢？
耶稣意思好像那表现好像要健忘的人，
又像瞎眼的人看不见，像耳聋的人听不见呢？
好像瞎眼人看不见，耳聋的人看不见。
这边你看圣经的话很有意思，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在第八章之前，就是第七章的末了。
在第八章之前，第七章嘅尾，
耶稣才刚好医治一位又聋又哑的人。
耶稣啱啱医治咗一位又聋又哑人。
那在这段跟门徒的对话之后，耶稣又很巧的医治一位瞎眼的人。
喺呢段同门徒对话之后，耶稣又咁啱医治咗个瞎眼嘅人。
所以耶稣责备门徒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刚好夹在耶稣让聋子听见，让瞎子看见两个神迹之间。
所以耶稣责备门徒有眼睇唔到，有耳朵听唔到，系啱啱夹喺耶稣让聋子能够听见，让瞎子能够看见两个神迹之间。
多数圣经学者认为这不是只是巧合，
好多圣经学者认为呢个唔系巧合，
而是在上帝有计划的引导安排之下，让耶稣的门徒受机会教育。
而系上帝有计划咁样安排引导之下，让耶稣门徒有机会受教育。
到这个时候，门徒跟耶稣跟随了应该至少有两年了。
这个时候耶稣门徒跟着耶稣至少有两年，
怎么还像瞎子一样该看到的看不到呢？
应该就好像瞎子一样应该看到又看不到。
这一次的事件反映出问题是出在他们太关心眼前的需要，
这个问题出于是他们太关心眼前的需要。
从一上船注意力就集中在哎呀忘了带饼，
他一上船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带饼，
我一直担心，
我一点也担心。
所以耶稣提醒他们，法利赛人和西律笑的时候，他们听不到真正的重点。
所以至于耶稣提醒他们防备法利赛人的笑的时候，他们听不到，
还是满脑筋继续想啊忘了带饼的事情，
就还成满脑筋在想忘了带饼的事情。
这个真的就像他们的老毛病一样，
就像他们的老毛病一样，
一犯再犯，
一犯再犯。
实际上我们好好看马可福音的话，
实际上如果好看马可福音的，
除了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之外，被耶稣责备最多的就是耶稣的门徒。
除了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之外，被耶稣责备的最多的就是耶稣门徒。
光是在马可福音头七章就已经看到至少四次门徒的表现不及格啊！
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就已经看到有四次门徒表现不合格。
如果说法利赛人是完全的眼瞎，那门徒呢，起码算是深度的近视。
如果话法利赛人完全嘅盲嘅话，门徒嘅事大概都系大近视。
法利赛人的问题是骄傲和心硬，
法利赛人嘅问题系骄傲心硬。
门徒的问题是过分担心眼前实际的问题，
而门徒问题就系过分担心眼前嘅问题。
法利赛人是拒绝相信耶稣，
法利赛人系拒绝相信耶稣。
门徒是知道应该相信耶稣，却常常信心软弱。
门徒知道是应该相信耶稣，但是成日信心软弱，
所以一遇到风浪就惊惶失措，
所以一遇风浪就惊惶失措，
一发现没有带领就担心啊，到时候肚子饿，
一发现没有带领就担心肚饿了。
想看看我们这些已经决定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看看我们这些已经决定跟随耶稣的人，
是不是也常常跟这些门徒一样，
他们想都同一门徒一样，
因为信心软弱就一次一次在信心的功课上失败，
因为信心软弱就一次一次在信心的功课上失败，
是不是耶稣也会多次的责备我们，
但是耶稣也多多次还心中责备我们，
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
你还不醒悟还不明白，
在这边值得顺便提一下，
你怎么顺便提一下，
有一些慕道朋友对圣经所记载的事情的真实性有怀疑，
有些慕道朋友对圣经所记载的事情的真实性有怀疑，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这点可以理解，
毕竟我们中国有多少的历史人物的记载掺杂了、后来的后人为了歌功颂德增添虚构修饰的东西，
毕竟我们中国有很多对历史人物的记载夹杂了很多为后人歌功颂德增添美化的成分，
这些东西我们读过了之后，读圣经也会想说，大概是后来的门徒把它美化。
呢啲东西我哋读过之后，好自然会想到，耶稣好多次都系可能门徒之后美化。
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实，
但系我哋千祈唔好忘记一件事实，
就是在记载耶稣言行的四卷福音书当中，同样记载了多次门徒的失败。
就系记载喺耶稣言行嘅事迹，咁四卷福音书里面亦都记载咗耶稣好多耶稣门徒好多失败。
你仔细去看看那一处处的记载。
你仔细去睇每处嘅记载，
然后你思想，
然后你自己谂，
如果福音书是门徒带着任何不纯正的动机写的，
如果福音书系门徒带住任何唔纯正嘅动机写，
有必要把自己失败的地方这么详细的写出来吗？
有必要将自己嘅失败写出嚟咩？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的睇法系
门徒就是诚诚实实的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写了出来。
门徒系诚诚实实咁将当时嘅事发生写了出来，
这些事情他们觉得值得一提，
佢哋觉得呢啲事值得提，
因为那些失败是他们后来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学到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
因为呢啲失败系佢哋信心成长过程里面学到一啲非常宝贵的功课。
他们回想到自己过去好多次该看见却没有看见那样的失败。
他们回想起自己过去很多次应该看到但是看不到的失败，
他们记得耶稣对他们的责备和教导，
他们记得耶稣对他们的责备和教导，
而且很明显他们会把这些事情记下来，
很明显也都可能将这些事记下来，
是因为后来他们看明白了看清楚了，
是因为他们后来看明白了看清楚了，
他们也是过去眼瞎，
他们过去一段很难，
却蒙耶稣的恩典开了他们的眼睛，
蒙耶稣的恩典开了他们的眼睛。
最后我们要看瞎眼的人是肉体上真正瞎眼的那一位，
最后我们要看一个黑暗的人是真的肉体上面黑暗的那位，
这边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一件很特别的事，
我们这里很容易注意到一件，
就是耶稣对这个人的医治是分两阶段，
是耶稣对这个人的医治是分两阶段，
因为是非常的特别，
因为很特别，
所以有不少的基督徒用灵异解经的方式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
所以有不少基督徒用灵异解经的方式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
啊，会说这个人一开始看见人，哇，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哇，他一开始看到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好像树木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好像树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并且行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并且行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这些灵异解经有的解得非常的精彩，
这些灵异解经有些讲得很清楚，
在这都是每个人凭着自己的感动发挥的，
一定要凭着每个人的感动发挥，
所以这个人的解法跟那个解法可以完全不同，
所以这个人的解法从那个人解法可能
你更很难找到有说服力的根据说上帝就是希望我们这样来了解这段经文，
所以很难找到有说服力的根据说上帝就希望我们用这些方式来解这段经文，
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是看书或者是看网上的圣经注释，
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看书或者看网上的圣经注释，
如果你看到有人用灵异解经的方式把这个细节解释得非常的精彩，
如果你看到有人用灵异解经的方式将这些细节讲得很精彩，
精彩的让你感叹你这一辈子再怎么读圣经你都读不出这个意思的，
精彩到一个地步你感叹你一世都读经都不会读到这么精彩，
我希望你慎重的分辨，
我希望你慎重地分辨，
那是灵异解经呢还是照着圣经的教导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是按照灵异的解经还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真义分解真理，
好，细节的灵异解经很有争议性，
细节的灵异解经就很有争议性。
但是即使不随便灵异解经的圣经学者也都有一个共识，
但是不随意灵异解经的圣经学者都认为，
就是耶稣在跟门徒有了那段对话之后，用两阶段的方式来恢复瞎子的视力，非常可能是有清楚的目的。
耶稣在门徒对话之后，用两个阶段将瞎子眼恢复视力，可能有清楚目的。
尤其是在接下来的两段经文当中，
尤其是接下来的两段经文当中，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两个主日所要看的，
亦都系接下来我两个主日所要睇嘅。
门徒的属灵视力有了阶段性、突破性的进展。
门徒的属灵视力上面有几个阶段的突破性的进展。
下个主日我们要看到彼得正确的回答耶稣提出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下个主日我们要看到是彼得正确地回答耶稣所提出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那一段对话实际上是整卷马可福音重要的分水岭。
这个实际上是马可福音整卷的重要的分水岭。
从那个之后，耶稣的侍奉和对门徒的训练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此之后，耶稣对门徒的训练都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下下主日，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事件。
在下下一个主日，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事，
让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又有突破性的进展，
让门徒对耶稣认识有突破性的进展。
所以，多数圣经学者认为，这边耶稣用两阶段的方式医治瞎子有特别的用意。
所以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耶稣用两个阶段的方式来医治瞎子有特别容易，
让门徒们知道耶稣让他们完全清楚的看见，也会经过阶段性渐进的过程。
他让门徒知道耶稣让他们清楚看到，也都经过几个阶段渐进的过程。
我回想我自己信主以后的经历，也像这个瞎子一样。
我回想你自己信主的时候经历，都像这个瞎子一样，
经过不止一个阶段的医治。
经过不止一个阶段的医治。
我和我太太在20多年前陆续信主，然后一起受洗。
我和我太太在20多年前陆续信主，然后一起受洗。
我们会信当然是经过认真的探索和挣扎，
我们会相信当然会经过一个认真的探索和挣扎。
决定性的时候也是真心认真性的，
决定性的时候当然是真心认真性。
但是那时候我真的就像眼睛只看了一点一样，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眼睛好像只看到一点，
是个属灵的大近视，
是属灵的大近视。
我最关心的是我的成绩，
我最担心的是我的成绩。
我最在乎的目标是比所有其他同学都早一学期毕业，
最在乎的目标是比其他同学都早一个学期毕业。
所以基督徒鼓励我们主日去教会，
所以基督徒鼓励我们主日去教会。
我知道好像完全没听到一样，
我好像完全没听到一样。
我每个礼拜天一定都在图书馆，
我每个礼拜都在图书馆。
我也知道圣经鼓励我们在金钱奉献上操练信心，
我这个记得圣经鼓励我们在金钱上面操练信心。
那我帮老师改这些本科生的作业也有收入的，
我帮老师改本科生作业都有收入。
但我对这些教导毫无反应，
但我对这些教导毫无反应。
连我太太想要奉献，我都跟她一再杀价，劝她不可以奉献太多。
连我参加这个奉献，我同佢再杀价，叫佢唔好奉献多。
但那时候我认为我是个不错的基督徒啊。
那嗰时候我仲认为自己系一个唔错嘅，
我看不到我对主信心的不足，
我睇唔到我对主嘅信心不足。
一直等到我搬到加州，
一直等到我搬到加州，
在找工作的事情上受到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挫折，
喺揾工时候受到一连串意想唔到嘅困难，
我才看到我在信仰上的根基很不稳固，
我先至清楚感觉到自己信仰上嘅根基好唔稳固。
感谢神的人怜悯，
感谢神的怜悯，
使用一对基督徒的关怀，让我们像开了眼睛一样。
让一对基督徒夫妇在我们身边开我们眼睛一样，
那是真的是就好像主第二次按手在我们眼睛上一样，
在这个时候真的好像主第二次按手在我们眼睛上面，
这一下原来模糊的事情变得清楚了，
在一下原来模糊事都变清楚，
无论是时间上或者金钱上，我们再有挣扎的时候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
无论在时间上或者金钱上，我们就要挣扎，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清楚看到，主要我们学习信靠他。
我们看到主是要我们学习信靠他，
我们就开始愿意选择用信心来回应。
我们就学习愿意用信心来回应，
尤其是在金钱上，
尤其是在金钱上。
现在回顾起来，信主的头两年跟接下来的20多年，我们对钱的态度真是有很大的不同。
而家回顾佢哋进去头两年同之后嗰20几年，我哋对钱态度真系有大唔同。
之前是因为非常担心自己的需要，对信心软弱，不肯信靠神。
之前系担心系自己嘅需要，信心软弱，唔肯信靠神。
之后是在操练信靠神的过程当中， 越来越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可靠，
之后在操练信心的过程之中越来越觉得神是实可靠，
也经历到信靠主而不需要为钱财的事情忧虑的那种喜乐和平安，
也经历了信靠主不再需要为钱财忧虑的喜乐平安。
这一切的关键就是在于眼睛被主摸了第二次，
一切关键是在于被主摸了第二次。
教会很多人知道我们家的两辆车都是高龄的老车，
教会人都知道我们家两家都是旧车，
不是我们两个人偏爱老车，
不是我们两个喜欢旧车，
而是当初我们刚来伊德克的时候跟神做过祷告，
而是刚刚来到伊德克的时候当时对神做过祷告，
说希望那个年纪比较大的那辆 minivan 能够开到大女儿上大学，
希望能够比较大旧嘅一个 minivan 能够开到大女儿上大学。
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其实好简单祷告。
哎呀，神如果不听，我们也不会因此对他失去信心。
神如果唔听，我哋唔会因此对佢失信心。
毕竟老车坏掉啦，不能修或不值得修，是很正常的事。
毕竟旧车整唔翻或者唔值得整，系好正常嘅事。
谁知道我们这样老车老归老，硬是很争气啊！
啊，我呢架车旧还旧，好争气。
不止开到我大女儿去上大学，现在连小女儿也上大学了。
唔单止开到大女儿上大学，细女
还在跑啊，而且跑得还不错，
仍然一路行，仲行得唔错添。
但虽然它算是1989年的车，我是1988年10月买的。
虽然1989年车系，我系1988年10月买，
所以到上个月刚满20岁，
上个月刚满20岁。
很多人弟兄有一次开玩笑说，我那辆车大概是一代表最年纪最大的车。
啊，中年弟兄有一个开咗一个玩笑话，呢架车大概系最大嘅车。
那大家不要以为那两辆车大概没跑过什么远路，
大家唔好以为呢两架车冇行过咩远路。
我给你们看一张图，
我俾你睇张图。
这不是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的结果啊，而是我两辆车啊年轻的时候开过的车。
呢两架车开过就
绿色的部分是我两辆车都开过的时候，
绿色部分系我两架车开过就。
红色的部分是我的 minivan 另外开过的时候，
红色的部分是 minivan 另外开过的时候，
蓝色的是我的 Honda Accord 另外开过的时候，
蓝色的还有 Honda Accord 另外开过的时候，
所以我20岁的 minivan 开过美国中部西部，再加上现在只剩两州，至少16州。
所以我20岁的 minivan 在美国中部西部开过16个州。
那我17岁9个月的那个小车开过至少27个州。
17岁9个月的那个小车开过17个州。
两辆车都还都去过加拿大好几个省，还可以算在里面。
两个车都去了加拿大，我该算在了。
而且我每辆车都载过至少几百位不同的人，超过上千人次。
而且我每架车都载过至少几百位不同的人，上千人次。
你说我很会保养车吗？
你觉得我会保养车吗？
讲得很惭愧，我连自己换机油都不会。
好惭愧，我连自己换机油都不会。
老实说这件事情我讲不出什么大道理。
老实讲这件事讲不出什么大道理。
可能也不合适大做文章。
可能都不适合大做文章。
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恩典的记号各有不同。
可能神给我们每人的恩典记号都不同。
在我们家是车子，在别人身上神也许用不同的方式。
在我们家是车，在其他人身上可能是不同的方式。
我们只是很感恩，
我们只是很感恩。
这是20多年来在金钱的事上学习完全信靠神。
20多年来金钱的事上面学习完全信靠神。
神所赐的恩典就一次一次的超过所求所想。
神所给的恩典就一次一次的超过所求所想。
其实从1年多前我大女儿去上大学，我们就以为快要坏车了。
其实1年多前大女儿上大学时候就发现以为我们要换车，
谁知道到现在两辆车都还能跑，
怎知道现在两个车都还行的，
我们只能觉得很稀奇，
我们觉得很稀奇，
那就存着感恩的心继续开，
就存着感恩的心继续开。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个很根本的属灵功课，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属灵功课，
就是即使在信主的人当中，人仍然有选择，
就是即使在信主人当中仍然可以有选择。
你可以选择当一个担心没饼吃的基督徒，
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担心没饼吃的基督徒，
你也可以选择当一个专一信靠主的基督徒，
你可以做一个专心信靠主的基督徒。
这么多年来我在不同的地方许多不同的教会认识许许多多的人，
在这么多年来我在不同的地方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
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跟你说一件事，
我可以很有把握跟你讲一件事。
你如果选择当一个担心没饼吃的基督徒，
如果你选择做一个担心无饼食的基督徒，
你真的会一直继续下去3天2天为吃饼的事情担心，
你真的会一直继续下去3日2日就为担心无饼食担心，
而且你会深信不疑的认为你非得为这件事情担心不可，
而 且你深信不疑，认为这些非为这些事担心不可。
那个环境也会让你认为你的担心是对的，是有必要
的。环境会告诉你你的担心是有必要，是对的。
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
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
觉得还是信自己比较安全一点，
觉得信自己都还是安全，
心里踏实一点，
心里面踏实一点，
他们就继续过样的生活，
就继续这样过生活。
但是我实在求神怜悯我们，
但是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要停留在那个幼稚的阶段，
求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要再停留在幼稚的阶段。
担心没饼吃的基督徒是门徒训练只训练到一半的门徒，
担心没饼吃是基督徒门徒训练了一半的门徒，
是马可福音才进行到一半不到的门徒，
是马可福音只进行到一半不到的门徒。
求主怜悯我，
求主怜悯我们，
无论是用爱心的责备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事情，
无论是用爱心的责备或者是特殊的事情，
求主再一次按手在我们的眼睛上，
求主再一次按手在我们的眼睛上面，
除去导致我们视线模糊的东西，
求主按导致我们视线模糊的东西，
让我们的眼睛开，
让我们眼睛开，
看到耶稣是值得我们信靠的，
看清楚耶稣是值得我们全心信靠的。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唱一首诗歌。
人生的爱。